欢迎收听佩文姐聊聊天，在个案服务的路上与你同行，陪你谈心。Hello， 我是佩文。哎 ，Hello， 是大哥。
Hello，Hello， 午安，午安。
听说你最近去远足是吗？跟公司的同事。
啊、没错，没错，最近跟公司去远足。那
去哪里啊？
去桃园。嗯，去桃园参访那个脊髓损伤协会。
哦哟，你居然会去参访那个脊髓损伤协会？
拜托，我也是这个领域的，好不好？好，我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参访哦。原因是因为我们公司是辅具的制造商，那我们老板就说，各位伙伴。就是我们身为辅具的制造商，大家应该要对于那个我们的使用者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呢老板就安排了这次的一个远足的活动。那其实开场的时候老板也很有活力的跟我们说，上次远足搞不好是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难得大家有这个机会，就让我们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那个大家搭着游览车，然后呢早上我的主管还点名，有没有让每个人发一罐矿泉水，
没有吃零食吧？
没有没有，但是有自便当。对，然后就去远足。那我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桃园是去参访那个脊髓损伤协会。那其实参访呢主要是去了解，就是说脊髓损伤的伤友们他们到那边在做生活重建的一个过程。那简单讲就是当你OK 成为轮椅使用者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就是透过轮椅的使用，然后呢重新回到你的正常生活。那不过这次的参访对我来说，让我比较有收获的地方是，蛮多的伤友其实在第一次受伤的时候呢，其实都还蛮年轻的。换言之，他未来还有很长的人生。那协会就有提到，就是说对他们而言呢，对伤友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人生的接下来，如果能够就业的话，其实是对社会也好，对他自己也好，都非常有帮助，而且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我记得在参访的最后，我有举手问了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人资嘛，所以就问一个跟人资有关的问题。我就问说，以伤友们的状况啊，像协会跟企业在合作的时候，假设企业真的要禁用伤友，要聘用伤友就是来工作的话 ，HR 常常提出的一些担心的点会是什么？
你把人家问点问题问他，然后呢？
那协会的会长就这样告诉我，就是说，其实人资通常会担心说 ，OK。我需不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的设施啊，或者有一些环境的搭配啊等等的。但是呢其实人资这边最常反映过最常遇到的问题反而是其实有些伤友我们用了之后呢跟预期的不一样，他们的出勤状况不太好啊，对不对齁，然后呢其实跟我们当初想象的有很大的落差。那这个时候我就问那个主讲人说，所以伤友真的都这么不好用吗？后来主讲人才跟我分享，就是说，后来几个案例他们讨论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呢伤友们考勤的状况，轮椅使用者的考勤状况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企业本来提供的无障碍设备就比较差一点，那对于那个工作的动线本来就没有很完善，导致这些身心障碍的伙伴们呢，其实不敢举手跟公司讲，然后就自己隐忍。那因为长期的隐忍导致身体出了一些状况，那进而影响到他可能要请病假啊，去看医生啊等等的。那后来这些状况其实有改善之后呢，他们的工作表现也变得更好。那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参访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反而是，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OK 渐渐有这样的意识，然后也都跟协会这边合作。那在那个协会这边，就是训练完的伙伴呢，有蛮多，后来也都到了企业去上班。那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这样。
真的哦，哇，你讲的介绍好详细哦。其实我这一点我想要回馈你，就是真的，我有观察到越来越多企业在响应这件事的，尤其是我最近收到一个朋友的邀约，他邀请我就是去参加一个对企业雇主办的说明会，那就是希望可以跟雇主分享一下那个职务再设计这样子。然后所以因为他这样对我的邀约，所以我打算做一件事情，要做三件事情。
做什么事？
我想要就是回归到今天我们录这一题的目的嘛，这一题的主题就是，其实我想要录一系列的就是关于职务再设计相关主题，然后整理一下就是我的观点，然后会有三集的 三集的分享，就是关于植物栽设计，
听起来大工程哦。
对，然后因为那个分享会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大概50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植物栽设计。
Okay, okay.
那我觉得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要把这个东西讲得比较完整是有点难度的，所以我想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我录个三集来做一些补充教材，是那一场演讲分享会的那个补充教材。
我觉得你超有诚意的，
顺便准备一下课程的内容，这样。
OK OK， 所以现在正在准备教材，
对，现在正在。对，然后所以第三个目的就是，其实我想要用生活化的方式来谈谈植物栽设计啦。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做植物栽设计工作的时候，我也常常上网查询一些资料。那比较常查到的是官网上面或者是官方网站的定义啊、例子啊、
okay, okay.
资料，所以其实比较少、比较生活化的。所以我想说，可以用自己的例子出发，然后用自己的观点来分享，然后看看其实会不会引发更多人愿意来吧。就是把对植物栽设计的想法，或在从事生长服务的一些想法来，就是进一步的分享，让比较多的交流跟讨论。
这个听起来不就跟你当初想要做那个救辅的庇护工厂救辅相关的初衷蛮类似的？
对啊，对啊。所以我预计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这三集的第一集，就是
第一集
就是想说，为什么我们想要申请植物栽设计？植物栽设计到底是什么？
Okay, 为什么企业需要申请植物栽设计？
对对对对，那我们就是我们讲那么久，到现在还进入主题就对了。
OK OK OK。对，但是其实只在目前我在 Google 搜寻了一下关键字，其实这个相关的资料也越来越多，不过就如同你说的，蛮多都还是政府还有那个相关的规定。好，那可是到底什么是植栽？
不过这个分享这个我也其实会有点抖，因为我怕我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这个植物栽设计的定义或观点。那我这边要强调一下，这是我的看法跟我的观点啊，如果有什么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子。
指教指教。
对，让大家指教。好，那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植物栽设计好了。植物栽设计就是帮助生长者跟中高龄克服工作障碍，提升工作表现。这个每一个字都看得懂吗？
你这个说法好官方哦。
对啊，然后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来举个例子来讲什么是植物栽设计。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我曾经服务过一个听觉障碍的个案，他的工作呢是餐馆工作，那他每天要接收那个警卫室的电话通知，跟他说货来了，但是因为他是听障的关系，所以每次在听电话的时候常常要听很久，而且还会听错，所以他就觉得公司觉得在他的沟通上面就算佩戴了助听器以后还是有一点困难，于是呢就申请了植物栽设计团队来协助他改善他的沟通状况这样。然后结果呢我们就进去评估了以后，就发现说其实他跟警卫室的沟通其实就是那就是固定的几个文字讯息，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沟通讯息这件事情改成文字显示，它只要就是按某一个按键，那它就会显示出特定的文字内容，那它就可以简单的去操作那个指令，然后到指定的地方拿货。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跟主管的跟同事之间的沟通困难呢，我们也在跟公司讨论了以后呢，申请了一台就是公务手机，然后安装即时转译软体，让他在跟主管沟通的时候可以把那只手机放在前面，然后我们讲话的时候就可以及时把声音转成文字，然后让他看，然后就可以就是他就可以比较理解人家沟通的内容是什么。那因为有公务手机这件事情呢，是主管级的才会可以有公务手机，可是在我们团队跟主管跟那个公司沟通以后呢，其实公司也开放了先例，让他可以拥有一支公务手机，然后来改善他的工作中沟通的状况。所以其实就是不只是提供他一个设备而已，其实还是要搭配公司的规章来去调整，然后其实这部分也是合理调整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植物栽设计其实不只有提供工具嘛，还有整个团队的专业团队的介入跟讨论，然后调整到适合解决这个工作困难的方法。
好，那刚才在听完佩文的一个介绍植栽的一个成功案例之后呢，其实我想要先回过头来，就是拉到现在大环境的一个状况，从人资的角度来，其实也来给你一些回馈，给你一些回应。然后，这里我想要提三个点哦，跟大环境有关。那第一个是呢，其实现在因为缺工，大家大概都普遍有这样的认知，员工其实中高龄的比例有在增加。
对
对，那为什么中高龄的比例有在增加呢？其实我觉得大概会有几个点啊。第一个是从前到现在，大家退休的年纪也开始在延后了。对，那这个也跟法令规定有关，就你越来越晚退休了。那再来是呢，有很多员工其实公司不错啊，就是待下去，那当然久了之后呢，他的年纪就会增长。那增长之后呢， 所以那个生理机能没有，包括眼睛啊会看不清楚啊，力气越来越、越来越差、
这个每个人都会、
对啊，听力下降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但是呢，我觉得也因为现在缺工的关系，所以呢势必如果你们公司不是太奇怪的公司，整体而言中高龄员工的比例其实是会慢慢增加的，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现况。对，那不晓得你去访视的时候有没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啊，常常会有那个老板就说：“哎、欸，我们这边都很多中高龄，而且我们这里的人年纪都越来越大，然后因为新的人都一直找不进来，年轻人都嫌这个工作太辛苦啦、
啊，
之类
的，
会有一些这样的 murmur 跟抱怨。”
对，那这个就是我要提的第二个点，就是刚提到的是因为缺工所造成的一些现象，中高龄增加的现象。可是我想要探讨的是，那第二个是为什么会缺工？哈、哦，为什么缺工？其实我们以前大概也聊过了哈，有几个现象。第一个是少子化，第一个少子化，那这个我就不赘述了。
对，
那第二个是现在工作的一个形式呢越来越多元。好、哦，你去上班，你接案接 case， 在家工作等等，形式越来越多元，所以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中生代也好，其实他不见得就一定要去公司上班。那这也是缺工的原因之一。那这些呢真的就都会造成人资啊，包括我自己啊，在招募上面会有困难。那有很多人，其实你在那个网络上的论坛啊 ,Dcard 啊 ,PPT 啊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都会提啊少子化或是这些招募困难。很简单啊，就是你自动化就好了啊，对不对？
对啊，
可是你
买个设备就好了。
对啊，带你去思考一下。其实我曾经有跟公司的生产部的主管一起评估过自动化。欸，自动化它很有可能动辄一个生产线就是可能要接近上亿甚至更高的一个金额，这个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负担得起。那再来可能会有一票的人说啊，你就薪水加多一点啦、啊、就不用怕缺工啦。
对、好像有道理。
对啊，老实说市场上面也许劳动力就这样，总劳动力人口就这样、那你加薪水，那大家加最后啊没办法再加上去的薪资，没办法再加薪上去的企业可能负担不起，它终究还是会遇到缺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薪资并不是根本的解，
自动化也不
是，而且你薪资加你薪资加到一个程度美合，那其实那你可能倒不如公司收钱还比较快，对不对？对啊，自动化可能那个上亿的资金也不是每个企业都
负担
得起。那有的人会说外籍，其实现在台湾对外籍移工也越来越开放啦，但那毕竟名额也是有限，而且外籍移工还是有一些沟通上面的成本，而且也不一定每个工作都能够用外籍。对对对，那这是一个情况。那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诶，比较不会有沟通上面的问题，那我觉得只要稍微就是协助训练的，诶，身障者或中高龄，也许就是缺工的其中一种解法。好、这我要提的第二个点。那当然后续也许还有一些配套措施。那再来是第三个点，是DEI 的一个兴起。那什么 DEI 呢？其实它是由多元、公平还有共融这三个英文字的字首所组成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个是外界目前越来越强调 DEI 这样的概念。那其实 DEI 它也可以呼应的我们常听到的企业社会责任啊 CSR 或者是员工价值主张啊 EVP， 这几个都是外面目前常见的一些常常会跟多元公平共融或者是跟雇主品牌常常一起出现的这几个名词。那这些是要干嘛？其实它不外乎对外就是希望让公司有更好的一个品牌吸引力、人才吸引力，尤其是现在 Y 世代、Z 世代的人才越来越重视。诶，我到底去了这间公司对社会有没有贡献？到底去了这间公司是不是能够工作与生活平衡？那对内也可以对公司的留任率有稳定的一个效果。其实你看，员工在公司里面如果工作做到最后，诶，常常不能胜任，工作又很挫折，一定会对他的留任率有影响。那一定会也会形成，诶，好像这个职场不是那么友善，也许职场不一定不友善，可是他自己没办法胜任，又没有人可以协助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总结我这三点想要讲的是，友善职场其实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这个概念。那刚好职务再设计也许是促成友善职场一种可能的解法。对，那不晓得佩文你有什么看法吗？
感谢斯大乐乐等的跟我们分享了五分钟，很完整的跟我们分享说，欸，那个人资对于职务再设计的期待到底在哪里，然后也分享人资看待职务再设计的观点是什么。其实身为职再专员听到人资可以分享这些还蛮开心的，因为刚好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场那个雇主说明会是针对雇主的嘛，然后针对人资的，那当我了解到人资的期待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可以针对人资的角度去进行分享，那我觉得就是收获很多。好，反正呢接下来呢我规划了这三集呢 呢，接下来还会再介绍一下植物再设计的精神还有申请的流程。那我就是不会自视化的去介绍服务计划里面的申请流程，那会用大概的方式去讲，然后还有就是我会再分享一下植物再设计实际上可以对企业人资带来什么样的帮助。那我们自从专业人员在了解完以后呢，在跟企业人资介绍的时候也可以比较用浅白化的方式来做介绍，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于就是我们在提供服务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帮忙。
好，那就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佩文姐接下来的一个内容。那虽然你没有机会亲临现场参加说明会，但我相信就是透过这几集应该能够让你快速对植物再设计有一些了解。那佩文，我们是不是这集就到这边了？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好，拜
拜。
拜
拜。